美国东部时间6月30日，正值国内欢庆时刻，滴滴在纽交所悄无声息的挂牌上市了。与其他公司不同，滴滴上市既没有锣鼓喧天，也没有鞭炮齐鸣。这家企业仿佛刻意选择了这个隐秘的时间点，生怕惹人注意。上市的疑云还未散去，舆论的呼啸接踵而来。滴滴出行 APP 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疑似将中国大量核心地理数据出售美国。该新闻瞬间登陆了各大门户网站的头版头条。7月16日，事态有了新进展。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7个部门联合进驻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对其开展网络安全审查。一经核实，滴滴的行为就不仅只是涉及个人信息泄露了，而是已经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要知道，中国的地图使用的并不是国际常用坐标系 WGS84， 而是经过特殊编码的 GCG02 坐标系，俗称火星坐标系。简单来说，国内地图上的坐标值与实际位置是有偏移的，并且国家军事单位和保密单位在地图软件上都没有标注，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这些重要单位的位置信息。如果详细的道路数据与人群的行动轨迹被泄露，很可能会将国家的基础规划、重要设施、军事基地等位置信息完全暴露。在滴滴事件背后，掩藏着导航地图领域发展的隐忧。如今，移动导航地图的江湖呈现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三分天下、竞相逐鹿的局面。在这个版图背后，是一段关于 BAT 入局、纷争、转折的隐秘战争。2002年，高德地图单打独斗，12年后被阿里收入麾下，百度地图后发制人，火速弯道超车，腾讯地图由于入局太晚，始终在司机上桌。这是一场由导航地图厂商发起的乱斗，但战场却渗透到了和出行相关的各个领域。滴滴、美团等生活服务类产品各有各的心思，不停穿梭在战局之中。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冲浪 Plus， 这里是中国商业史系列的第33期上集。关于滴滴的发展史，我在中国商业史系列第11期已经讲过。今天我来聊聊滴滴的业务基础 ,BAT 的另一个修罗场——导航地图。20年前，智能手机尚未盛行，人们与导航地图接触最多的场景是在车里。凯立德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车载导航仪品牌。1997年，毕业于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张文兴带着一支团队成立了深圳凯立德计算机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起初，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国土资源测绘，但基于对行业的敏感性，张文兴很快就发现了汽车地图导航这片蓝海。于是1999年，在拥有专业技术的张文兴带领下，凯立德正式踏进了这个行业。2000年，时代的红利尽显，国家出台相关政策，汽车业将成为中国经济支柱，鼓励轿车进入家庭。伴随着家用汽车进入了爆炸式增长的阶段，市场上对车载导航的需求也水涨船高。站在汽车导航的风口，明星企业凯立德如鱼得水。势头最盛之时，凯立德在车载导航电子地图市场份额高达 77%， 稳居霸主地位。由于当时凯立德太过火爆，市场上一度出现了许多盗版凯立德导航鉴别，如何鉴别你的导航是不是正版凯立德的帖子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红利时代机遇汇泽着每一位入局者。2002年，凯立德独步天下，而一支名不见经传的创业团队也正在车载导航领域持续发力。这个团队就是高德，他的领头人程从武曾先后担任过中国大通实业有限公司总裁、张家界黄龙洞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早年间在德国的时候，一次偶然的机会，程从武发现有一家汽车零配件公司的销售额竟然达到了40亿马克，他对此大为震惊，因此笃定什么玩意儿跟汽车沾上关系都能发展起来。经过对汽车领域的探索，他决定进军车载导航领域。为此，他创办了高德地图，开始大规模采集数据，构建自己的地理信息数据库。据高德团队自己描述，地理数据采集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布采员每天要走8公里到10公里，到划定的片区一一记录核实，更新重要地点的位置信息，并拍下其整体轮廓。车采则至少需要3个人，司机则每天要开100到300公里，副驾上的同事拿着摄像机口述道路信息，另一个同事需要一边核实口述内容，一边在笔记本上标注。按照计划，他们的第一批导航地图数据产品将被提供给日本厂家。然而在交易时，团队却被告知，你们的导航产品没有获得国家许可资质，我们不敢用。这时门外汉高德团队才明白，由于地理信息涉及国家安全，任何企业采集制作精度达厘米级的车道级高精地图和地下停车高精地图都必须获得国家测绘局批准的测绘资质。2004年6月，高德终于拿到了导航电子地图甲级测绘资质。自此，高德的发展仿佛开了挂，几年时间他就上演了一场拔地而起的创业神话。从开始为宝马、本田等企业提供本地服务，到押宝互联网与新浪、谷歌等网站服务合作，在凯立德遮天蔽日的势力下，高德隐秘生长，时代的风很快就转变了方向。 2008年，移动互联网强势崛起，智能手机为移动地图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高德见风使舵，率先推出手机版导航地图。当年，他就在汶川地震的搜救过程中大显神通。一年后，高德更是成为上海世博会唯一授权和指定的导航电子地图。2010年7月1日，高德于纳斯达克上市，市值一度接近9亿美元，成为国内地图软件服务商海外上市第一股。虽然此时凯立德仍是车载导航地图领域的排头兵，但高德地图在移动导航领域找到了生存之道。人间一天，互联网一年，时光流转，日新月异，竞争者争分夺秒，稍晚一步都可能会错失市场。抢跑的高德明显占了上风。百度的入局比高德晚了3年。2005年，刚面世的百度地图除了错失先机之外，在很多方面问题很大。比如最初的百度地图只支持10个城市使用，只有查询路线等基础功能。再比如百度地图也没有测绘资质，在它诞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所有的地图数据都必须依赖于拥有甲级测绘资质的长地万方科技。但如果说高德地图是通往罗马道路上的抢跑者，那么百度地图开局就在离罗马更近的地方。百度地图拥有的资源令所有创业者都望尘莫及，它背靠的是国民使用度极高、技术实力雄厚的百度系。在当时以百度搜索为主的一众百度系产品都凭借巨大的用户流量，毫无意外地对百度地图进行了流量倾斜。2010年，百度正式宣布地图业务向移动化发展的战略，从此拉开了与高德正面对垒的战局。但百度的破局之路不如料想的那般强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百度的地图与导航产品都发展得不温不火。根据易观2011年用户常用的手机导航软件数据来看，高德以46.1%的份额居于第一，而百度的导航产品甚至没有进入榜单。转折发生在2013年，这一年百度将地图定位为移动互联网时代最重要的入口，开始大举发力。在四川雅安地震中，百度导航爱心版高调亮相，同时它还推出救灾地图，在地图中可以显示灾区物资需求分布、实时灾区路况以及灾民分布等信息。做公益永远是最好的广告，百度地图这次行动实现了利益与公益并举的效果，大获网友芳心。就在百度地图忙着支援灾区之时，高德地图也带来了一则重磅消息。5月10日，阿里向高德投资2.9亿美元，成为其持股28%的第一大股东。阿里在此时选择插手地图业务，自由盘算。当时移动互联网本地化服务领域就像一座刚刚被发现的金矿，虽然还没有多少人挖到真金，但各家巨头都在疯狂筹备道具，随时准备下场掘金。2012年10月，淘宝就曾在本地生活频道中低调地推出了地图搜服务，用来探索 O2O。 而此次阿里入股高德，显然也是为自己的 O2O 板块做拼图。此外，高德与新浪早有合作，当时新浪用户是可以在高德上看到好友并进行互动的，打开高德地图甚至可以与新浪好友进行吃喝玩乐的分享。同一时期，阿里刚刚以5.86亿美元完成了对新浪微博的战略入股。在阿里看来，同时布局新浪和高德简直是良好合意好，这意味着此后新浪与高德的种种数据都可能被阿里所用，阿里在本地生活服务领域也多了几成胜算。阿里的入局无疑是为势头正盛的高德再添筹码。不过有意思的是，在阿里巴巴宣布入股高德后的第二天，在中国概念股多数上涨的情况下，高德软件却在周五开盘后逆势大跌，盘中一度跌幅高达17.76%，后有所回调，截至收盘跌幅仍高达9.88%。出现这样的结果其实并不意外，阿里霸道的行事作风在当时已经成型，雅虎中国、 UC、 土豆等很多加入阿里阵营的公司几乎都走上了下坡路。此次流量吸血鬼将高德收入口袋，投资者自然也是怕的。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如何弯道超车成了百度日思夜想的难题。2013年8月28日15时14分，百度地图在官微宣布了一条重磅消息，百度导航将全面永久免费。这一消息令高德猝不及防。要知道此前市面上大部分导航地图都是付费的，百度导航在应用商店的价格是30元，高德导航在应用商店的售价为50元。百度突然免费的举动瞬间获得了市场上的一片喝彩。为了防止自己多年积累的用户被免费的噱头牵动，4个小时之后，高德地图不得不也宣布即日起高德导航实行免费政策。表面上看这是百度地图抢占先机，高德地图被逼无奈，实则背后另有隐情。后来一位百度内部的人透露，其实是高德最先制定了免费策略，本来准备在29日公布这个消息，但百度地图提前从高德内部得知了这一音讯，于是先发制人，抢了高德地图的头彩。由于双方背后的资本实力悬殊，免费对于双方的意义其实大相径庭。在当时，高德手机导航免费实属壮士断腕的 S 级战略，而对于百度导航来说，顶多算是剪指甲级别的部门决策。作为地图数据供应商的四维图新，免费大战当天也受到牵连。 股价应声暴跌 9.83%。 本来百度此番偷袭已经站在道德和商业的双重制高点上碾压高德地图，但百度并未就此罢手。第二天，百度地图在官微再次发布重要决定，宣布将对之前购买过百度导航的用户进行全部退款，随后还在声明中得意洋洋地挑衅称，很高兴看到高德快速跟进响应免费策略，这再次击中高德的命门。据高德自己所说，当时高德的用户体量高达7000万，如果要跟进百度退费，他至少得拿出3亿5000万。而百度导航不同，他当时本身就没有多少用户，并且导航定价也比高德低，即使给用户退款也花不了李彦宏几个钱。这次以小博大的舆论战是百度公关史上非常罕见的高光时刻。此后百度公关多次惨遭群嘲，一度成为了业内最臭的岗位，真是时也命也。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虽然这一次高德没能应战百度的退款挑衅，但他对百度地图三番两次的叫嚣行为并非无动于衷。当天下午，高德地图就举行了一场发布会，在发布会上，高德 CEO 程从武情绪激昂，怒斥道，百度是一家互联网公司，本来就不应该收费，百度导航不专业，就应该给用户赔钱。高德与百度两位主角的酣战看极了一旁的配角们。百度和高德大战到第三日，搜狗地图就按捺不住心思，在官方微博上发了一条搅局的微博，导航免费这事儿还值得拿出来说，其言外之意是搜狗地图一直都是免费的。随后战事又进一步升级，10月22日，百度公司把高德地图告上法庭，称高德在无依据的情况下指责百度卖假药，把用户导入沟里，对百度公司声誉造成不利影响。虽然这件事最后不了了之，但双方的梁子算是结下了。不过就导航免费的战略来讲，尽管高德被百度摆了一道，可他也算是大赢家。公司的董事之一360的老板周鸿祎当时称，高德之前还是个软件公司，在这次导航免费后才算是大半个互联网公司了。程从武在采访中也表示，任何向消费者销售导航软件的商业模式都阻碍了人们对移动互联网的向往，并且他笃信高德始终稳操胜券，称地图数据不仅仅是高德的基础，而且是整个移动互联网的基础，其他人都绕不开高德。就在高德地图宣布导航永久免费后，其2014年 Q1 的营收同比下滑 32.7%，但这一结果完全在高德的掌控范围之内。据高德高层说，高德当时手握的5亿多美元的现金足以支撑3年、5年甚至8年。令人意外的是，老牌地图厂商凯立德却在这场激烈的免费大战中始终保持了沉默，任凭互联网公司互吐口水。车载导航阵网凯立德依旧一直维持着108元的售价，并且每次产品升级，客户都必须去线下门店，还要缴纳相应的升级费用。没有雄厚资本的凯立德此时若搅局参战，也搞免费策略，无疑等于玩命。但老板张文兴后来其实是后悔的，在采访中他说，高德和百度大战的时候，凯立德应该一起打，但公司当时正准备创业板 IPO， 很多东西都没部署，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两家打。不过2014年凯立德依旧实现了 2.03 亿元的营收，净利润高达5001万元。免费战消停后，百度与360其实都曾拿钱拜访过张文兴，两家都表示希望能够通过全资收购的方式与这位昔日巨头洗劫连理，吃下他所拥有的市场份额，但最终都被凯立德拒绝了。他选择了引入资本的方式来抗击突如其来的外部变化。原本凯立德市价一直维持在3元每股，而此时雷军旗下天津金星和天津顺米却以12元每股的价格共计8400万元认购凯立德发行的700万股。此次定增完成后，小米占凯立德7.09%的股份。可谁也没有料到，2014年是凯立德盈利的最后一年。为了继续生存，凯立德开始寻求转型。然而一边是业务转型带来的阵痛，一边是手机地图导航免费模式的挤压，加上国家补贴的减少，以及车载导航地图和软件产品的价格一路下滑，凯立德盛极而衰。2015年，在一年的时间里，凯立德由盈利瞬间变为了亏损1579万元，上市亏损，巨头折戟，凯立德仿佛经历一场虚假繁荣。在这场导航地图版图的争夺战中，清晨号角吹响时刻，对手就已翻入城墙偷了塔，这位昔日的老大哥还未出手就已出局。免费大战的余温已过，但导航地图领域的纷争才刚刚开始。一直没有加入战局的腾讯正蠢蠢欲动，早在2013年面对百度的出手与阿里的入局，腾讯就已在悄悄筹备。当年12月，腾讯旗下搜搜地图被更名为了腾讯地图。2014年到来之际，腾讯地图又有了大动作，他收购了一家拥有地图测绘甲级资质的公司科林航瑞，这招显然戳中了阿里的肺管子。腾讯地图囊获地图测绘甲级资质，在阿里看来尤为碍眼， 移动互联网的大潮已经势不可挡，阿里的营收大头还是 PC 端的淘宝业务，随时面临着被时代抛弃的窘境。而阿里阵营的微博和高德的导流确实给阿里带来了不小的帮助。面对高德这样一个上握测绘资质、拥有优质底层地图数据、下能导流干活、充当工具人的爱将，阿里自然是想要落袋为安的。果然在腾讯并购科林航瑞不久后，阿里巴巴官方微博就发布消息称，阿里集团拟用 10.45 亿美金全盘收购高德。当然这也是一场各取所需的交易。众所周知，互联网的免费时代是开放平台和生态链的较量。2014年，由于免费之争的全盘胜利以及百度的鼎力支持，百度地图以 27.7% 的市场占比成功超车高德地图位居第一，而高德地图则以 27.4% 的市场占比成为了这条赛道上的第二名。与百度地图的竞争俨然进入了拉锯战，资本力量也成了决胜的关键因素。高德这边急需摆脱工具化产品的定位，完成转型，卖身阿里算得上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但这场并购案无意间给腾讯地图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因为即便腾讯地图获得了自采数据的资质，仍旧需要基础底图数据。之前腾讯地图的底图数据是高德提供的，如今阿里收购高德，自然也会顺势切断高德与腾讯的合作。无奈之下，2014年5月，腾讯被迫花费11.73亿入股四维图新，成为其第二大股东，以此来重获底图数据。在导航地图这条赛道上，高德与百度已经呈现了分庭抗礼之势。腾讯虽然财大气粗，但不管如何努力，都始终游走在战局边缘，而实际的交战双方仍是高百。那么地图导航领域究竟是谁会成为最终赢家呢？腾讯地图有机会翻身吗？我来换张碟，请大家点开下集继续观看。